想象一下啊，就是你现在30岁，
正是人生的黄金期。
对吧？然后你刚刚被自己亲手创立的估值2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给直接公开扫地出门了。
哇，这听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哦。
没错，你整个成年生活的核心瞬间灰飞烟灭。说实话，换做任何人都会觉得那就是世界末日了，对吧？
绝对的，这打击太毁灭性了。
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份元素材里，经历这一切的人却说，那是他人生中发生过最好的事情。
欢迎你，屏幕前或者耳机里的你，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
很高兴能开启这次讨论。这种极度反直觉的陈述，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谜题。
确实。
对于一直作为 the learner，也就是终身学习者的你来说，可能每天都在吸收海量的信息，但真正能颠覆既有认知框架的模型其实屈指可数。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你提取这样一个极其硬核的模型。
我们的素材来源非常特别，这是一个名叫 Alistair 的 YouTube 频道上传的一段文字记录。
这个视频很有名。
是的，视频的名字本身就极具张力，叫做《成为你自己的痛苦》。里面这位演讲者极其坦诚地剖析了他生命中的三个决定性瞬间。
而且我觉得我们需要明确一下今天的探讨任务。
你说。
这绝对不是在读一份成功人士那种你知道的那种凡尔赛式的履历。
绝对不是。
这是一份在极度迷茫、遭遇惨烈失败，甚至是死亡阴影笼罩下，如何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硬核指南。
所以我们要为你提炼出这位演讲者这三个关键人生切片背后的底层逻辑。
没错。我们希望，当你未来站上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你的大脑里能拥有比盲目焦虑更锐利的思维模型。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位演讲者的人生开局可以说是叠满了那种不可控的随机状态。
怎么说？
他的生母当时是个未婚的研究生，坚持认为自己的孩子必须被大学毕业生收养。
这个起点确实很不寻常。
对，但阴差阳错的，最后在一份承诺书的妥协下，把他交给甚至连高中都没毕业的蓝领养父母。
哇，这落差也太大了。是的，而那个妥协的唯一条件是，这孩子将来必须上大学。
这个承诺后来变成了一个非常沉重的锚。
确实如此。17年后，他真的去上大学了，而且极其头铁地选了一所叫做里德学院的学校。
里德学院，我记得那是一所学习费几乎和斯坦福一样昂贵的私立大学，对吧？
没错，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以极其疯狂的速度被消耗着。但最戏剧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仅仅6个月后，他直接退学了。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违背常理的决定。通常在那种巨大的沉没成本面前，人都会死死抓住那根稻草，至少混一张文凭出来。
对啊，毕竟父母把砸锅卖铁的钱都投进去了。但他退学后并没有直接离开学校。
哦，那他干嘛去了？
他反而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学校里继续流浪了18个月。
哇，连宿舍都没有了吧？
完全没有，他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靠捡那种可乐瓶去换5美分的押金，就为了买点食物。
听起来过得相当凄惨。
甚至每个周日，他还要徒步7英里穿过整个城市，就为了去哈里奎什纳神庙蹭一顿好饭。
也就是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了。
就是在这种极其窘迫的缝隙里，他做了一个当时看来无实际收益的决定，他跑去旁听全美顶尖的书法课。
书法课。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没错，他去研究什么衬线和无衬线字体，去感受不同字母组合之间的那个间距变化，甚至去探索排版艺术中的历史感。你想想看，这就像你在玩一款极高难度的开放世界生存游戏，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吧？你连买血瓶的钱都没了，不仅放弃了主线任务，还跑去做一个教你如何画出美丽花体字的看似无有用的支线任务。
一般玩家绝对不会这么干。
结果呢？在现实里，这个无有用的支线任务，在10年后，他设计第一台拥有精美排版的 Macintosh 电脑时，直接变成了通关的神兵利器。
甚至后来被 Windows 抄袭，彻底定义了我们今天所有个人电脑的排版美学。
太震撼了。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我们在规划人生时经常陷入的认知陷阱。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投入产出比。
对。 我们总想站在现在去预测未来，试图精确计算当下每一步的投入会有什么具体回报。但这位演讲者的核心洞察是，你无法在展望未来时串联起这些点，你只能在回顾过去时将它们连点呈现。
只能在回顾时连点呈现，所以说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信任的心理博弈，对吗？
极其正确。这就要求你在当下，在踏上那些看起来毫无逻辑的非标准路径时，必须去相信某些东西，
不然根本走不下去。
没错，正如他所说，你必须相信直觉、命运、生活，甚至是因果。正是这种深层的信任，赋予了你偏离那条被无数人踩踏出的安全平庸之路的底气。如果没有这种底气，你根本不敢去上那堂连学分都没有的书法课。
确实，归随直觉确实能帮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武器库。但是你想啊，当你在这些支线任务里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后，如果这个帝国反过来把你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了呢？
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样。
没错，这就来到了它的第二个关键切片，失去与重塑。
这是一个从造物主瞬间跌落为流放者的剧本，
简直是断崖式的坠落。他20岁在父母车库里创立 Apple 公司，10年时间野蛮生长成拥有4000名员工、估值20亿的行业巨头，
非常惊人的成就。
但刚推出 Macintosh 这种巅峰之作，30岁的他却因为与雇来的高管在愿景上产生严重分歧，被自己亲手建立的董事会给解雇了。
他当时肯定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灾难，
绝对的，一种极其强烈的耻辱感淹没了他。他甚至跑去向大卫·帕卡德和鲍勃·诺伊斯当面道歉。
犀利谷的上一代企业家，
对，他觉得自己把上一代传给他的接力棒给弄掉了，是个极具公开性的失败者。
这种公开处刑般的失败，对任何人的自尊心都是毁灭性的。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他在最深的绝望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依然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
热爱没有被摧毁。
是的，那场人事巨变丝毫没有改变这份热爱，于是他决定从头开始。接下来5年，他创办了 Next， 又创办了 Pixar， 制作了 Toy Time， 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 Lauren。
然后最终 Apple 收购了 Next， 他上演了王者归来。
没错，他说这场灾难是苦口良药，但病人需要他，因为成功的重重感被重新成为新手的轻盈感所取代了。但我必须要在这里提出一个疑问，挑战一下这个观点。
请讲。
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失去20亿美元的公司，经历这种惨烈的公开失败，这代价也太反人类了吧？难道我们普通人非得经历这种灾难性的公开处刑，才能获得他所说的那种新手的轻盈感吗？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反问。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灾难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
哦，怎么说？
我们常常被它失去的资产规模，或者是那种戏剧性的冲突所吸引，但重点根本不在于那20亿美元的壳子。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于，这场极端的崩塌就像一把极其锋利的手术刀，强行剥离了他身上所有的外在身份标签，比如神童、明星创始人、天才，
把这些全都割掉了。
对，当这些华丽但沉重的铠甲被彻底击碎后，剩下的那个赤裸的内核是什么？
是热爱。不管有没有那家公司的头衔，他依然爱着他创造的事物。
这才是轻盈感真正的运作机制。你不再需要为了维持一个成功者的完美人设而战战兢兢了，
卸下包袱了。
没错，你重新获得了试错的自由。他提醒我们，工作将占据你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获得真正满足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做你认为是伟大的工作，而前提是不要妥协。
不要妥协。
对，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唯一能支撑你从废墟中爬起来的只有这种纯粹的热爱。
确实，从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这绝对需要对真正重要的事物有极度甚至苛刻的专注。
而这就直接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探讨切片。
在一个充满别人意见的嘈杂世界里，你到底如何过滤掉无休止的噪音，精准找到那个真正重要的事物？
它的答案令人不寒而栗，但又极其有效。
也就是直面终极的截止日期，
死亡。
对，他把死亡变成了一种日常的认知工具。他在17岁那年读到一句话，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过。
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听过，但很少有人真正在践行。
是的，但他在之后的30多年里，每天早上都会看着镜子反问自己，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做今天要做的事吗？
只要连续很多天答案都是不，他就知道自己必须做出改变了。
这太狠了，但这其实还只是哲学层面的演练，直到后来，生命真的敲门了。
那次极度凶险的诊断。
是的，他在早上7点半做扫描，发现了胰腺肿瘤。当时的医嘱原话是，让你 get your affairs in order。
这在医学界是一句极其残酷的暗语。
意思就是，回家把一切安排好，准备后事吧。医生甚至宣判他只有3到6个月的寿命。
这意味着你要在短短几个月内把原以为能在未来10年告诉孩子的话全部说完。
你能想象他带着这个确定的死亡宣判度过的那一整天吗？直到那天晚上的活检。
那个活检过程听起来也非常痛苦。
对，医生把内窥镜穿过肠胃，用针刺入胰腺提取肿瘤细胞。结果，当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细胞时，竟然哭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但是可以通过手术治愈的胰腺癌。
哇，这简直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真正经历过生死边缘后，死亡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理性的知识概念了。他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撼的真相，没有人想死，哪怕是想上天堂的人也不想通过死亡去那里。
但死亡依然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目的地，没有人能逃脱。
没错，更重要的是，他说死亡很可能是生命中的最大的发明，
生命的变革催化剂。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把一个抹杀一切的终点称为最大的发明，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突然想到我们前面聊到的剥离标签。
展开说说。
如果说被公司开除是职业生涯的强制重启，那么死亡就像是大脑和人生的终极断舍离工具，或者说是一个强制执行的初级格式化程序。
这个超级格式化的比喻极其切中要害，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按下格式化按钮之前，我们平时究竟在被什么塞满？
是啊，我们在忙些什么？
他在演讲中提到了教条这个词。什么是教条？教条就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中，被他人的噪音淹没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而当死亡这个超级格式化程序启动时，平时无比在意的外部期望，那些脆弱的骄傲，对尴尬或失败的恐惧，在瞬间就被全部清空了。
就像硬盘里的垃圾文件一样，灰飞烟灭，
剩下的只有你最底层的操作系统。
对，因为面对死亡时，你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赤身裸体，
什么都带不走。
既然终将失去一切，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追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那些深藏在你直觉里的东西，其实早就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死亡真是冷酷但最高效的变革催化剂，它毫不留情地清除旧事物，为新事物腾出空间。
这就是它伟大的原因。
这真是一场如同过山车般的思想旅程。在素材的最后，这位演讲者用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为我们今天的探讨做了一个绝佳的收尾。
那个关于全球概览的故事。
对，他回忆起他年轻时，有一本被称为他们那一代人圣经的神奇刊物，叫做《全球概览》。
那是在60年代末，由斯图尔特·布兰德在门罗帕克创办的，当时还没有个人电脑这种东西。
全是手工的。
没错，所有的内容都是用打机器、剪刀和宝丽来香气手工拼贴出来的。它就像是找了 Google 整整35年的瓶装本 Google， 塞满了各种奇妙的工具和极其前卫的理念。
到了70年代中期，这本刊物停刊时，最后一期的封底上印着一张清晨乡间路的照片。
就是那种非常适合站在路边冒险搭车去远方的乡村路。
画面感很强。在照片下面写着他们最后的告别语，也是这位演讲者一生都在期许自己的状态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对于一直听到这里的你， 也就是我们的 The Learner。 我们今天为你从这份极具颠覆性的生存指南中提取了三个立等取取的认知模型。
让我们复盘一下。第一，在面对看似无用的支线任务时，要有连点呈现的信任。
第二，在遭遇失败跌入谷底时，去拥抱褪去沉重身份后那种新手的轻盈感。
第三，用死亡这个终极的格式化程序去粉碎那些绑架你的教条。
这些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安慰剂，而是你明天早晨照镜子时立刻就可以在脑海中运转起来的思维武器。
不过在今天深度探讨的最后，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基于今天的内容但需要你独自去慢慢解决的挑战式问题。
刚才专家提到，死亡是生命最好的变革催化剂，因为它能强制清除掉旧的自我。
是的。
那么在你当下的生活里，在这个充满了无尽的数字干扰和无数外界期许的今天，我们能否在不真正面临致命医学诊断的情况下，主动在日常生活中选择退休，甚至勇敢地杀死过去那个旧版本的自己，从而为新的自我腾出成长的空间呢？
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思维实验，
也是通往真正自由的隐秘路径。
没错，
保持你的饥渴感，保持你的愚钝与好奇，这就是今天深度探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次解析，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